就是说我们在2023年我在问上帝说怎么办，上帝是跟我说好好过日子，好好过日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好好过日子。因为这个圣经这一节是在生命记第33章里面讲的，它是其实在生命记你去看圣经啊，有对12个支派有两个人做出应许，一个就是雅各，一个就是摩西。雅各在做12支派是对个人未来的命定，讲到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族，讲到他们可以一起成为一个国。但是摩西在这里对12个支派不是对个人讲的，是怎么样能够进去得地为业。所以这两个不同的，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考虑的时候，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摩西的祷告的12个人在对不起，雅各祷告的12个人在摩西那里有一个人没有了，叫做西缅。所以当神在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日子，这句话的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含义。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往后走的时候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年已经过完了 ，OK， 不要再说过年的事了。经文红包还没领的，赶快都领了，领完以后就开始过日子吧，开始过日子吧。因为过日子有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但是当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啊？我这，因为孙子越来越大，每年在除夕的时候都会领红包。这次我的小孙子跟我讲说，爷爷我好喜欢过年了。我说哦，你为什么好喜欢过年？然后过年第一个爸爸妈妈不会发脾气，第二个有红包，第三个有好吃的，我能不能天天都过年呢？哎呦，这次我们真的是大人想到天天过年我们就很痛苦，因为有债要还，因为有红包要预备。究竟我们的日子是怎么样啊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觉得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，我真的要从心里面跟弟兄姊妹勉励的，我们在唱诗歌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进到诗歌里面的意思里面去？我们说十架奇妙，我们说谦卑的君王，我们讲到一个谦卑，我在唱的时候真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，全世界只有一个谦卑的君王，就是耶稣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是谦卑的，所以为什么他是谦卑的君王，他会变成荣耀的君王。所以神让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来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觉得在最近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要恢复了啊，2月20号口罩要拿掉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说最好还是不要拿掉了啊，因为至少这个我觉得戴口罩对老年人很好，我的法令纹人家看不到我的法令纹了，所以再加上戴帽子，再加上戴一个墨镜，人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所以当我们在觉得日子好像恢复了，没想到大地震又来了。这个大地震很可怕的，我们开始就忘记说哦，地震是很可怕，我们觉得疫情好像很可怕。所以在这个3年多来，我觉得老牧师一直也在讲我的免疫力有没有提升。我觉得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免疫力有没有去盘点一下。时间多了， remote 上班，不用挤公车，不用挤捷运，有许多的东西我们好像在免疫的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有一些的得着，但是你的时间花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多一点时间去滑手机呢？还是你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呢？还是你多一点时间就是东想西想呢？还是你在滑手机，你在看 LINE， 你在看所有的东西？究竟神在这段时间让我们这3年好像宕机一样。其实我觉得说未来会很紧凑，未来一定越来越紧凑。所以今年到现在过了41天，那我要再挑战各位，就是说今年这头41天跟去年的41天有没有不一样，或者说今年的1月份跟去年的1月份有没有不一样。 我们常常在职场的时候在反省，去年美国所有的股市平均下降是 15.8%， 去年的一月份比起前年的一月份，今年的一月份比起去年的一月份大家很嗨，为什么？因为多了 11.6%， 其实很多说还没有恢复。那我们看这个整个大框架来讲的话，你要是今年的一月跟去年一月没有不一样，那你今年这十年跟去年的十年有没有不一样？这二十年有没有不一样？这三十年有没有不一样？这四十年有没有不一样？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是很坦白的告诉你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的一代的人会在旷野倒闭？这一代的人是四十年。我也坦白跟大家讲，我有时候常常一想，过去这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，我究竟做了什么？我究竟有什么积存在天上的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我们 我在这半年来，神一直给我感动，就是说，大家觉得疫情会过去，我现在提出的，以前上次我来的时候跟大家有分享到，一个后疫情，一个是后衰退，一个是后隔离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会离开的，所以疫情会有。前天你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 CDC 台湾的这个防疫网站上面看，前天出现第一个案例在台湾发生的就是鼠疫，老鼠也跑出来了，哇，这个很麻烦的事情，究竟会怎么样我不知道。但是你会看到各种的疫情，各种的衰退，我今年一定会衰退，不是说比去年会好，但是比前年更差。所以有许多东西在衰退的里面，我们怎么面对？在隔离的时候你怎么面对？其实在衰退的里面，未来还有更多的疫情出来的时候，将会有强制隔离的事情，这是我看见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啊？所以我们看到战争、地震、饥荒、瘟疫等等，这些都是惨难的起头，我们不用多讲，大家都知道。问题是我个人的感动，2023年是很关键的一年。我上次来这里也跟大家讲，2023年我要一直讲，2023年是关键的一年。如果你看到过去所有的，我假如说用以色列的这个节期来看的话，过去的70年，每个7年是一个循环的话，2022年刚好是第7年，换句话说就是安息年。所以你会发现，2022年其实坦白说，2022年就是很无聊，疫苗都打三剂了，也没什么太多的，反正每天报告几百例几百例，然后后来死亡率又越来越下降了。我就问上帝说，为什么去年商业没有开放？为什么去年职场没有开放？突然神就讲说，我给你休息个的够，让你好好休息个够，因为2023年开始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的感动是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哈，但是2023年开始，究竟是你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刚刚诗歌里面讲到说，我们选择来敬拜，我们选择来信神，我们选择来仰望神。所以这里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，而且是给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大的安慰的。来，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留这45年期间，以色列在上面行走，看啊，我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那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如何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这是加勒讲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一代的人只有两个人，一个约书亚，一个加勒。约书亚做 leader， 所以我们他常常在舞台上面，大家看得很清楚。难得加勒讲出一句话来，这句话讲到我们的日子，我们那时候力量如何，我们现在还是如何，让我们有盼望。我们今天虽然70多岁，我们想到我们30多岁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样有力量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很多30岁40岁的，我要求神保守你，你的力量会一直存留到至少85岁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日子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的神而有的存活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的气息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再这样 主啊，外面看来有风暴的日子，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为你的缘故刚强起来，为迎接你再来的缘故刚强起来。主，我们每一个世代，我们每一个年龄，我们每一个阶段要做讨你喜悦的工作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所以当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是觉得说，我们在对的时候要做对的事情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们常常会跨阶段，那我们就说耶和华会做新事。 OK， 耶和华确实会做新事，但是神还是按他的原则在做事情。所以我在这边呢，就跟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就是我在商学院教书的内容啊。这章我们可以讲一两个小时都可以，但是很简单的说，十岁到十九岁这段时间是初中小学初中的时间，甚至刚开始进大学的时间，这个青少年时间最重要是你要给他一个对的朋友。所以孩子到教会来很重要，二十多岁要选择你有好的榜样，三十多岁你要选择你的职涯，不要再跳槽跳槽跳槽，你选定哪一个工作哪一个职场，四十多岁你要开始执行来做事，五十多岁开始你要有对人要有向心的能力，六十多岁你对人要有影响力，七十多岁你要有洞察力。我现在开始在洞察，神给我感动，每天早上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祷告，然后神让我看到这个世代遇到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要不然我为什么刚刚讲到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是老样子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这也是讲到我等一下会讲的，就是二十岁的人要做二十岁的事情，三十岁要做三十岁，四十岁四十岁，五十岁五十岁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阶段神都要用。当我们每个年纪站在他每一个应该有的岗位上面，这个世界要被翻转的，这个世界会不太一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活在世界的里面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对的时间我们要做对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接续下来，这是我每次在职场我一定要讲的，就是所有对的事情是从人开始。所以如果人不对的话，所有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刚讲到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要脱下暧昧的行为，穿戴上光明的兵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事情主要的是不但是要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而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成这样的人。未来的风暴会影响我们很厉害，当未来的风暴影响很厉害的时候怎么办？在过去这两个月，我在帮助几个以前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们。我那个时候十年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六十出头，另外一个是五十出头，另外一个是四十出头。我们开始一起 在大陆对岸，我们做了一些项目，我们做了一些案子，做了许多。 这个直播的人听到这个不好听啊，我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喜欢讲项的案子啊，其实大陆是我们做项目啊，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，那很多的事情没有成功，并不是我们的观念不对，并不是我们的业务不对，而是人不对，我们用错了人。所以在这个风暴的期间，我要讲说风暴会越来越凶猛，但是原则不会改变，原则绝对不会改变。所以我相信每个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职场里面，在世界的里面，你会发现有一些原则是不变的，原则是我们要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就很快的在这里， 我以前呢我喜欢用马太福音，这次神很奇妙，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说去看路加福音。所以路加福音这边呢就讲到一个一样的事情，我们很快的来念一遍好不好。来，他们问他说，夫子，什么时候有这事呢？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又说时候近了，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大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，但这一切事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，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事情我觉得马可福音所讲的跟马太福音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这里面所讲的主要的事件都是一样。有一件事情我到最后这句话给我很深的触动，因为人要把我们抓去，要下在监里，要许多的磨练，最后他说什么，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，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将来所要面临的是为神做见证，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这样如果没有预备好、如果没有，并不是说我们在说狼来了狼来了，不是，圣经多少的地方我们这路一路的一路的走去，启示录一路的走下来是必须的，会必要的。所以在2023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，2023年是光明跟黑暗交织的一年、光明黑暗会交织的一年，有许多的事情你会看，其实以赛亚书这里面讲的我要很快的过一遍，就是说以赛亚书我们都说今年的经节、有很多的教会也用这一节做经节，但是其实以赛亚书第一这6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是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他说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你，这个已经发生了，因为这个人就是耶稣、不要把这个对号入座、这个人就是我，这个人就是谁，不是。这个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讲到说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这个光是耶稣。第二节讲到说，看来、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 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你也不是我，也不要对号入座，这个你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的遮盖的里面？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是要光照他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被提的是教会的被提。所以不要，我觉得常常有一些想法，有一些说法，我慢慢慢慢觉得说好像没有关系，可到最后你会发现很有关系的。然后第三节讲到说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，这不是现在，这是未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所有世界的君王都要来敬拜那再来的君王，那再来的君王就是耶稣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，我们在过现在的日子的里面，我们确实要分辨光明黑暗的交织是为了未来的铺路。同时2023年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疲乏的跟得力的要有体验。今年我觉得你要开始经验什么是得力，什么是疲乏，因为今年开始有很多的上班，有很多的事情你会不习惯，三年没有好好上班了，现在要居然要上班，或者三年没有出去在外面世界的这些生活的习惯，现在要做另外一种习惯。2023年会开始，因为你知道、如果你躺卧在床不要多超过20天，你的肌肉开始萎缩。阿们吗？阿们吗？那我们属灵的肌肉有没有萎缩？希望没有。我们肉体的肌肉有没有萎缩？也希望没有。但这三年你的免疫力的盘点是怎么样？你会发现怎么走路走走就走不动了，就说这是我因为我已经染疫了，所以这是染疫给我的。 我觉得这不是的，这不是的，是我们的肌肉没有再恢复过来。所以这里讲到说少年人要困倦疲乏，我们爱神的人要重新得力。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回到疫情前的生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用旧的思维，我们用旧的皮带，你会觉得很劳累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再一样了。上帝奇妙的用三年的时间把整个世界 shut down， 这个三年只有神可以把整个世界宕机。那 在重新开机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的 iOS 你的系统能够恢复原来的出厂的新设定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神叫我们恢复少年的刚强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疲乏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后疫情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提升到属灵的高度。我希望我们过日子一个很重要的思维，在2023年以后，我希望神帮我们好好过日子，这个日子这个力量是因为我们跟神一起坐在高天的宝座上。阿们。我们要从一个高的点来看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要从下面来看，我们从下面，我们从三层天来看一层天，你永远看不透，因为中间二层天越来越黑暗。如果你跟神一样，就是说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你上到我这里来，当使徒约翰上到上面去的时候，他会透过第一层天来看下面的话，他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诗篇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，我把那撒旦踩在我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三层天永远没有办法把撒旦踩在你的脚下，唯一能够把撒旦踩在你脚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在一层天的时候，因为撒旦在你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2023年，我很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每天的祷告，每天的生活，说主啊，我只求一件事情，你把我升到你宝座的上面来看所有的事情。不然的话，这个新的世代会很痛苦的，新的世代会很折磨的，新的世代会很疲乏的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以色列人，我回到刚刚讲的，为什么他们在这一代在旷野全部被消灭，上帝生气，神说一句话，他说他们在旷野十次的试探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恳求的，我在这里求你们啊，求也求我自己，真的要有一个肉心，不要硬着景象。硬着景象就是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到最后神放弃了。你不要忘记，神不但是一个慈悲、怜悯、慈爱的神，他也是公义审判的神。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。所以当今天我要很快的过一下说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我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我讲的都是一般居家的事情，但是我讲的事情里面，我希望这里面有一些东西能够让你突然的醒过来，让你发现我不能在我这里看上面，我要从上面来看下面。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分组，我希望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要怎么样从天上的宝座，我每天怎么样上到那里去，然后再看这些事情。事情都很简单，第一个我们怎么看，第二个我们怎么说，第三个我们怎么发光，怎么样来显扬，怎么样来给人，或者怎么样来用人啊？我们要给人，我们来用人，怎么样用年轻的人啊？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每天我们都在看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都在看事情，但我们问自己说，我们看的是什么事情？所以当我们每天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念这段圣经来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这里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未来的世代，你会发现国与国的战争越来越频繁，俄乌战争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，其实现在许多的战争在酝酿当中。我们在台湾都知道啊，什么时候台湾会遇到这个事情？哦，2024年会吗？2025年会吗？啊，美国也要大选了，台湾也要大选了，这许多许多许多的事情。万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弟兄姊妹，在你在上面看的时候跟下面看就不一样。下面看你要坦克，你要大炮，你要许多的武器，你要许多的军援。在上面看的时候在看的一件事情，这些国与国都在 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这个世代到最末后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大家一起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什么叫抵挡耶和华？就是抵挡真理，因为神就是真理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底下看的时候，我们一天到晚究竟花多少的时间啊？我们多少的精神在担心，在说许多的事情。前几天，这一阵子不止前几天，我常常会有 LINE 人家给我，我稍微瞄一下，我就知道说这个是假新闻。而且我前天吧，前天收到一个 LINE。我只是看他的标题，我就知道很奇怪。但是这个传给我的是一个有先知恩赐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？他讲到转基因的东西都是有毒的，都是可怕的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我特别到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时间在做农产品的工作，所以我觉得讲的不对，所以我去真正去真正的把资料查出来，我告诉他说这是假的新闻。但是我们一天究竟花多少的时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早上起来有一些牧者发的信息来鼓励这一天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。但有一些人，我一天会收到五六个图片，早安你好啊，愿神祝福你这一天啊，你是上帝的宝贝，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片。我觉得你还不如花时间多多去祷告吧。所以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讲说你的祷告究竟和你的祈求是什么。我们每天的祷告是我自己的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，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很好，都是很好。但是这个从下面往上的祷告，你要从上面往下的祷告，我求神帮助你，你开始为国家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因为我们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有给人的，就必有给我们的，而且要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赐在我们的怀里。我们多少时候在下面的祷告的时候，在下面看事情的时候，当然看到就是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在上面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。因为神也告诉我说，凡祝福你的，我必祝福他。那我们既然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会在我们身上。阿们。所以 我只是挑战各位，如果我们每天能够真正的，我要讲真正的啊，要 很严肃的，很刻意的，你只要花十分钟来为国家祷告，我觉得神会医治台湾，神会医治台湾。我们有很多的事情，最近我也跟很多人在讨论，有离婚的，有家暴的，有同运的，还有现在 在小学里面开始教导无性的，在许多的事情里面，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开始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求神让我们从天上来看。我一直觉得神在台湾要来医治台湾这块土地。我上次在那边分享过，我多讲一句话。有一次我为台湾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见彼得魂游向外，肚子饿了，在中午的时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个白布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装许多污秽的东西，下来跟彼得说，你把它宰了吃了。彼得比上帝还公义哦，比上帝还说，哎，拜托，哎，别再按呢，这个是不洁净的，我从小都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，就上去下来三次，对不对？最后我不知道，彼得应该是没有吃这个布就上去了。可是我突然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说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布上去了，这个布下来遮盖台湾的时候，把台湾所有流人血、拜偶像、所有污秽肮脏，神的白布要来遮盖。当神的白布收回去了，把所有台湾的污秽全部收回去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对台湾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究竟要你做什么。最近有几个弟兄开始，因为台东本来有很好的一些属灵的迹象，最近因为选举的关系，好像很多台东又回到原来的样子，所以有一些老弟兄开始跟我讲说，我们要到台东去走祷。所以我们来看事情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是怎么办？所以我在讲到说，我们 好，我们第二个 OK， 我们第二个讲到发光，其实我讲错了哈，我应该先讲下面的。好，我们第二个是说话，我们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，接下来是我们要说话。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你究竟说什么话？你究竟说的是什么话？我们也来念这段圣经。来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段圣经你们知道我是很喜欢的，而且你们可能中间讲说，哦，这是这个石章老师比较灵恩的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们教会也是很崇尚圣灵的工作，阿们嘛，阿们。因为这个时代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没有生命的。因为上帝创造我们，因为人犯罪，所以圣经里面在创世纪说，因为灵就不在我们中间，一直到耶稣基督下来，当耶稣基督上升复活的时候，他把圣灵赐下来，而且把恩赐赐下来。所以今天我很喜欢的就是说，五旬节到了，英文就要讲到说五旬节完全的实现了，它叫 Pentecost was fully come。 弟兄姊妹，五旬节原来叫七七节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，已经上千年的历史里面，每个从出埃及开始，啊，从逾越节，从无酵节，啊，一直到七个七，到了五旬节，这个已经过了好几千年，但是圣经居然在使徒行传说五旬节到了，就是它完全的实现了。所以五旬节的完全实践是教会诞生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不好意思这么说，可能就不是教会了。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、方向、方法，这些都为了什么？要是我们没有圣灵的话，因为圣灵的降临是教会产生的。当我们唱 Happy Birthday 啊，教会的 Happy Birthday 就是五旬节，那里面有大风，有许多有响声，还有不需要翻译讲起别国的话来，这些是圣灵的表现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。当你为某些人祷告的时候，或者你早上灵修的时候，突然觉得，哎，我有一个弟兄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他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很真实的一件事情。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弟兄的消息，有一天我突然就去打电话给他，我很少打电话的，就他说，为什么你打电话来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，神好像给我感动要打电话给你。我只讲这句话很普通的话，他对方就哭起来了。因为那几天他的生意失败，他的身体很不舒服，他觉得神不爱他了，他觉得神不爱他了。他在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已经不想，我不想去教会了，主啊，我也不想祷告了，主啊，你跟我同在，我已经不感觉了。所以神会用我们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你不用翻译的，不用翻译的意思就是不用长老牧师跟你讲说，哎哎，石弟兄你去关心这个人，哎，马弟兄你去关心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需要翻译的，神直接会跟你讲话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圣灵赐下的方言就是为了传福音。第一个方言不是人听不懂的话，是人听得懂的话。那我们和撒那教会，我们有没有用这个世界听得懂的话？你会讲职场的语言，这个我在上次在这边分享过。你会讲会计的话，你跟会计人说，你会讲工程的话，你跟工程的人员说。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翻译的。五旬节不需要翻译，但是当神的方言、神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翻译，我们可以帮别人讲需要翻译的话，阿们嘛。我跟你讲， 真的很多人进来，他的心是虚空的。我常常跟神祷告一件事情，求圣灵给我启示。我不但去看望我的朋友，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会讲很多的原因，为什么他有些问题，为什么他有那个问题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从上面来看的时候，你要讲话，求你讲圣灵的话。我们都会讲我们要讲的安慰的话，我们会讲我们劝勉的话，我们会讲许多许多我们觉得要帮助人的话，都很好。但是如果你讲圣灵的话，就一箭中地，打到靶心。有一次我去探访，这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去拜访一个在念博士学位的人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你们都信吧。”我不想信，我也不需要信。他突然罗马书那句话就说出来，他说：“急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信没关系啊。”哦，他吓死了，因为所有来探访的就说：“你要信啊，你信你又发现上帝多爱你啊，多棒啊。”哎，史弟兄来说：“你不信啊，你不想信没关系，那你就不要信好了，有空多多来教会。”结果我们探访完了以后，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，他说：“假如真的有神，我又不想信，那不是亏大了吗？”哎，以前人去看他，看完以后他都不来教会的，我们去看他以后他就乖乖来教会。他说：“我不信对神没有什么不对。”哎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慕道的时候觉得说，我信神是很给神面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信神是很给马长老面子，马长老来看我，我要信耶稣，我给他面子，让他在教会有 credit。有点数啊，或是牧师来看我，哦，我觉得我那天我突然就觉得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讲了我蛮后悔的，马进了，你不要信就算了啊。那意思是这样，没想到那句话打中他的心，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说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啊。牧师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讲那句话也打动我的心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智慧的人能够。就是论古烁今，或者是知道智慧的人可以知道过去的事，然后会知道未来的事。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我们做看事情说话以后，我觉得第三个事情我们要发光，我们要发光。好，我们来念这段圣经，来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城葬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好行为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神，让天上的父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触，就是说我们看的事情，我们说了话，要是都从天上看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会发光，我们自然很会发光。所以这个世上是光暗交织的时代，但是教会一定有光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光出来黑暗就逃跑了。这个世界外面是光暗交织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走在黑暗的乌云下面，有时候你走在光明的日头下面，但在教会里面，圣灵会把黑乌暗驱走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觉得很奇怪，灯光居然会隐藏。为什么灯光会隐藏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逼着灯光要隐藏，很多的媒体，很多的报道，很多的问题，人已经不太喜欢看到灯光，而是喜欢看到黑暗。这个世界喜欢报道黑暗，我们有没有在传播黑暗？如果我们在传播黑暗，我们就是在下面看上面。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下面，我们就要传播光明。但是当这个世界许多的光被隐藏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那个灯台？所以这段圣经给我很大的感触，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。那既然马太福音这么说，是不是有人真的点灯放在斗底下？这是我们要检讨的事情。那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光暗交织的时代里面，你所看重的光是什么？ 弟兄姊妹，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，我们除了我们在这里关爱这个教会之外，我们要出去关爱这个世界，关爱这个社会。我知道我们开始在做音乐的创作，我们开始在做贫困的儿童的教养，我们做许多的事情。我觉得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的关爱以后在世界上发光的团体，以后在世界上发光的协会，要靠教会支持，绝对要靠教会支持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，因为人的爱心渐渐冷淡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，人的爱心渐渐冷淡，所以世界的爱心会冷淡。很多的公司，很多的企业会支持一些弱势的群体，会支持一些好像是做好事的，这些慢慢慢慢会减少。所以我希望求神帮助我们，为什么我要求教会要兴盛，教会要兴旺？我不反对教会的企业要有更多的钱财在这里面，因为你们要关怀这些发光的团体。阿们吗？真的，我们要为神求更多的资源下来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主啊，我的案子要成功，主啊，我的事业要兴旺，你不要觉得很虚心。因为如果神给对的灯台的话，你会发光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去容神一人，我们去照顾别人的时候，人把荣耀归给神。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就诗篇115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面大家不要翻，我告诉你，这115篇里面讲到说，荣耀不要归我们，不要归我们，要归在你的名下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发光，我们做好事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有媒体的报道你沾沾自喜，而是你每一次有任何你为神发荣耀光辉的时候，你回到房间里面，在暗室里面，把一切荣耀归给神，神会把更多的光赐给你，神会把更多隐藏的财宝赐给你，因为这个世界太需要了。我希望每个人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到神的面前求更多的资源，尤其我们在职场的，更多的聪明，更多的智慧，更多的钱财，但是要用在神国的上面。好，最后一个是讲到给人，要给年轻的人。那我相信大家也会对这段圣经很熟悉，一起来念。来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讲，神的国度是一个传承的国度。所以当我们这里看到神是一个，假如说我们在古老的社会讲到重男轻女，这些圣经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的，有仆人，有使女，有老年人，有壮年人，有少女，有年轻人。所以说主再来的日子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开始传承，要传承给年轻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来，要迎接耶稣当君王。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卧在马槽里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并不会说只有牧羊人看到，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天使报给这些牧羊人听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要看到。所以当我们预备的时候，是男女老少都要来预备耶稣再来的。所以年轻一代的承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父老要就位的时候，我觉得恩膏会传递下来。今天很多像我今年进入七十，我去年进入七十，我今年年底我就七十二岁，但是我觉得不但像加勒一样，我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，我也要求神帮助我站在一个父老的地位。我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父老就要在父老的地位。最近有很多的协会怎么样，要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说我一律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是在后面，我在成全，我在陪伴，你没有任何的问题找我， 你们需要什么的关系，我来帮你联络。所以当我们在个人与家庭，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启动进入一个新的取循环，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讲到，这个是我在两年前，我应该在教会我在分享的时候讲过，这个我们未来的世代三个很重要的，一个叫分辨，一个叫分别，一个叫分次，越来越可怕。我真的很感谢神，就是说在两年多前，应该是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感动，就在教会里面讲到说，你要分辨，你要分别，你要分次。那分辨大家都知道，越来越麻烦，越来越朦胧，越来越掺杂的世代里面，怎么去分辨？教会也要分辨，职场更要分辨，许多的东西要分辨。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每天早上灵修祷告。我要鼓励大家每天早上一定要灵修祷告，然后灵修祷告之后有了分辨，你才能够分别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你要划界限的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神就把什么光暗分开了。创世纪第一章讲的都是分开的原则，陆地、水上、水下、光暗，所有都在做分开的工作，分别的工作，然后接下来要分次。所以当你有了分辨，你过了分别的生活，神就要把父老的恩膏就要赐给你的身上，你要传递神的恩膏。所以当我们 在努力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每一天，什么叫做好好过日子？好好过日子就是说，我们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，我们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说2023年未来的七年，我们不要过一个随意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非常刻意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在这里只要跟大家，可能你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可以去分享一下，我上次跟大家讲说，进听新天新地要做一个入关的申报表格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有三个表格要问你的问题，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五个愚拙的童女，愚拙的没有油就不能进去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就帮助你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你让你的另一半给你揩油吧，你的油分他给他一点，然后有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1000两的把他的恩赐埋在土地里面，就不能够得到赏赐，又到黑暗里面去咬牙切齿、哀哭切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同工里面恩赐不够的，你就拉他一把吧。第三个，绵羊国度跟山羊的国度，当耶稣说我病了你来看我，我渴了给我吃，你给我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的社区里面很多有需要的，我在这里，我今年会很多的提醒你，要开始预备填写入境的表格。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，最大的彰显就是神给我们的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主，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，主，你让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，主，不但为我们的罪孽而死，但是为我们的新生命而复活，又为你的再来你升天预备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把教会弟兄姊妹们在未来的日子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，怎么样好好的在你面前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怎么样在这个世上发光发热，主，都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你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走前面的脚步。谢谢你，把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感谢神，透过施长老给我们的分享，其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，然后辨明这个时代。我记得牧师在以赛亚书44章讲到说，他讲到说人的知识，那我们人在许多的事情上面，你都会有知识才会有能力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足够所有的知识，所以你应该寻求的是什么？智慧。那智慧的开端，就是我们要认识神，敬畏他。 所以知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得力量的根源跟帮助永远是我们的主，这件事情是所有是神给他所有儿女最宝贵的一个应许，我们可以寻求他，他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这也就是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性格。因为我们本来是个小气的人，可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他把他的新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祷告，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长成起来，好让我们以前不敢做不会做不能做的事情，然后在因着我们天天追求寻求的缘故，哎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我们平常在颂咏唱的这个赐福于你。